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好多谢牧师给机会我同大家分享神的信息。
很感谢牧师给我有机会与大家一同分享神的信息，
彼此的学习，
彼此的学习。
求天父是帮助我们，
求天父帮助我们，
叫我们有聪明智慧，
让我们有聪明
明白他的心意，
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明白他的心意。
今天我同大家睇《史诗记》。
今天我与大家一同看《史诗记》。
首先是交代同埋重温《史诗记》嘅开始。
首先是交代和介绍一下《史诗记》的开始。
请大家睇下荧光幕嘅图。
请大家看一下屏幕的这个图片。
喺你哋左手边最上角开始。
从左面的最上面开始。
以色列人行恶拜偶像，
以色列人行恶拜偶像，
神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于是呢神将他们交给仇敌的手中。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
然后呢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
神就兴起史诗拯救他们，
于是呢神就兴起史诗拯救他们。
当史诗死了之后，
那么史诗死了以后，
他们继续行恶拜偶像，
行恶拜偶像。
整件事在史诗记不停的，
整件事不停的在史诗记里边不停的
轮回的发生，
轮回的发生。
从以色列人血泪史当中，
在以色列的血泪史方来看，
让我们在灵性生命上，
让我们在灵性生命上面
从中学习功课，
从中学习一个功课。
今天让我们看第二个史诗以弗。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史诗，它叫以弗。
我会用故事的形式来到读出。
我会用故事的形式来念出。
史诗记第三章。
史诗记的第三章。
十二至到三十节。
十二到三十节。
我会用广东话是一气呵成地读出。
我会用广东话来讲。
请大家留意经文。
请大家留意这个经文。
当第一个士师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召聚亚扪人和亚玛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弗未去之前打造了一把两刃的利剑，长一爪，约十八英寸长，就戴了在左腿衣服的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是极其肥胖。以弗献完礼物之后，就将抬礼物的人护送到去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回家。他自己却是翻转头去见王，对王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就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王左右侍立的人全部都退去。当时王独自一个人坐在凉楼上。以弗去到王的面前。以弗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就在那个时候，王在座位上站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以弗就用他的左手在他的右腿上面拔出剑来，就刺入王的肚腹。因为力度很猛，所以连剑把都刺了进去，而剑尖呢就在王的身后面移出。以弗就想将把剑掹翻出来，点知把剑被王的肥肉夹住了。他见已经杀了这个王， 咁佢就退咗出去走廊嗰度，将楼门尽都关锁。以弗逃咗出去之后，王嘅仆人就嚟到啦，睇见楼门尽都关锁，咁佢哋就咁讲啦。王梗系喺呢个时候喺楼上大解，佢哋等到唔耐烦嘅时候，见到楼门都仲未开，咁所以咧就佢哋用锁匙开咗。点知当佢哋入到去里边，佢哋见到佢主人已经死咗喺地上边。当佢哋担然嘅时候，以弗就已经系逃离险境，去到安全嘅地方。佢就上咗以法莲山嚟到吹号角，招聚以色列人，对佢哋讲：你哋跟我嚟，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你嘅仇敌摩押人交喺你哋嘅手中。于是以色列人就跟佢落咗山，就杀入去摩押境，亦都将一部分人系把守咗约旦河嘅渡口，唔容许摩押一个人过去，连他们的后路都已经是封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总共杀了摩押人约一万人，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人是逃脱。在那个时候，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这个故事是很简洁，
这个故事很简单，
但是很富娱乐性，
很富娱乐性。
整个故事主要集中描述史诗以弗，
那么整个故事主要是描述史诗以弗。
神让我们今天从以弗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神让我们从以弗身上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呢？
第一个功课，谦卑。
第一个功课是谦卑。
让我们看看圣经怎样描述以弗。
让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描述以弗。
经文有没有讲到他靓不靓仔？
经文有没有告诉他是否长得很帅？
是不是高大威猛？
是不是高大威猛？
是不是武功高强？
有没有武功高强？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经文只是用一节来到去介绍。
经文只是有一节来介绍他。
以弗是用是左手便利，
以弗是个左撇子，
俗称就是左右，
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左撇子了。
在以弗所处的时代，
在以弗所处的时代，
左手便利是视为一种缺陷，
那么喜欢使左手的人被看为是一种缺陷，
被人所轻视的，
是被人看不起的。
其实中国人都有这个观念，
其实中国人都有这个观念的。
最近我真系亲耳听到，
最近我亲耳听到，
啲细蚊仔喺屋企唔准用左手写字，
小孩子在家里绝对不可以用左手写字，
佢哋一群系俾人忽视嘅，
他们这一群是被人忽视的。
当神向以弗呼召嘅时候，
当神向
以弗呼召嘅，
向以弗呼召的时候。
圣经没有提到他有没有讨价还价，
圣经没有提到他有没有讨价还价，
但相信他会对神说，
但相信他会对神说，
我被人看小的、哦、
我是被人看不起的，
以色列人怎么会服从我做他们的领袖呢？
以色列人怎么会、看得起让我做他们的领袖呢？
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因为神有他自己的计划，
最后因为他谦卑服从神，
最后因为他的谦卑顺服于神，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以弗这个故事，
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读到以弗这个故事。
记得摩西的故事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的故事呢？
在出埃及记第四章，
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
哦、oh, sorry、有就在那里讲到神呼召摩西，
那里说到神呼召摩西，
但摩西三番四次推却神的差遣，
但是摩西呢三番四次的推却神的差遣，
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拒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最后摩西还推搪说，
最后摩西还说，
我没有口才，
我没有口才，
他还说你差遣哪一个都听，
你差别的人都行，
但不要差我，
就是别差遣我。
神虽然发怒，
神虽然、发怒，
但仍然忍耐，
但是仍然忍耐，
派亚伦做他的发言人，
派亚伦做他的发言人。
后来摩西谦卑，
后来摩西谦卑，
去负起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任务，
负起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任务。
又让我们思想一下神拣选大卫当中的例子，
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大、神拣选大卫的例子。
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
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
当撒母耳见到耶西第一个儿子，
当撒母耳见到耶西的第一个儿子，
在他心里边咁讲，
在他心里这样说，
他必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他必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但系睇下耶和华点样对撒母耳讲，
看看耶和华是怎么样对撒母耳说的呢？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和华看的是内心。
我们又看看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也都是有提及，
那我们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这样提到的。
请阿 Ray 帮我们用国语读出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到29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
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
什么才是真正的谦卑呢？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谦卑呢？
从大卫的故事，保罗的提醒，
从大卫的故事以及保罗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神怎样拣选他的仆人，
让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拣选他的仆人。
同以从以弗和摩西的故事，
还有以弗和摩西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过分的谦卑，
让我们、看到如果过分的谦卑
就是推却神的呼召，
那么却是一个推却神的呼召的手段。
真正谦卑是在神面前，
真正的谦卑是在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
承认自己的不足，
需要去仰赖神，
需要仰赖神，
谦卑服从神的差遣，
谦卑服从神的差遣。
又让我们看看第二个功课，
让我们看看第二个功课，
信靠。
信靠。
以弗献完礼物之后，
以弗献完礼物以后，
将抬礼物的人护送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回家，
把那些、抬礼物的人打发他们出去到了安全的地方。
他自己就孤身上路，
他自己孤身上路，
回去刺杀摩押王，
回去刺杀摩押王，
做一个刺客，
做一个刺客，
心理状况是非常之重要，
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以弗凭什么力量去做刺客呢？
以弗凭什么力量去做一个刺客呢？
他不是单独行事，
他不是单独行事，
靠个人的力量，
也不是靠个人的力量，
他是凭耶和华的同在，
他是靠的是耶和华的同在，
信靠神的带领去行事，
信靠神的带领去行事。
但是在以弗的故事里面，
但是在以弗的故事里面，
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同在，
并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同在。
但是当我们看回《史诗记》第二章，
但是我们来看看《史诗记》的第二章，
介绍史诗兴起嘅时候，
介绍史诗兴起的时候，
喺第二章十八节讲到，
在第二章的十八节那里提到，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史诗，就与那史诗同在。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史诗，就与那史诗同在。
史诗记总共有十二个史诗，
史诗记里头记载了十二个史诗，
有六个大，六个小，
有六个大，六个小，
都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都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Sorry， 正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节，
正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六节那样，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方能成事。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神同在的例子，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神同在的例子，
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面对第一场的战争，
面对的第一场的战争，
摩西对约书亚说，
摩西对约书亚说，
明日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明日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站在山顶上，
与你们一同征战，
与你们一同征战。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
摩西就举起神的杖，
摩西举起神的杖，
以色列人就得胜，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但是摩西的手攰，
但是摩西的手累了，
他要放低神的杖，
他要放下神的杖。
亚玛力人就得胜，
亚玛力人就得胜了。
整个故事，
整个故事，
请大家回去看这段的经文，
请大家回去看看这段的经文。
最后，
最后
这场战争以色列人就得胜，
这场战争最后是以色列人得胜。
很明显，
很明显，
这个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能力，
这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能力，
而是神与他们同在，
而是神与他们同在。
他相信神，
他相信神，
依靠神的大能得胜，
依靠神的大能得胜。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就是得胜的秘诀，
就是得胜的秘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从以弗的身上，
从以弗的身上，
同摩西的故事，
从摩西的故事，
学习到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
学习到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信靠神的同在，
而是信靠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行去行事，
有神的同在去行事。
我们是否每日，
我们是否每天
相信神，
都相信神，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依靠圣灵行事，
依靠圣灵行事。
让我们看看第三个功课，
让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功课。
顺服，
顺服，
做一个刺客是前途未卜，
做一个刺客前途未卜。
大多不成功，
大多数都不成功，
就成人。
不成功就成人。
就好似中国历史，
像中国的历史，
大家好熟悉的荆轲刺秦王，
大家很熟悉的荆轲刺秦王，
一去不返，
一去不复返。
以弗大可以同抬礼物的人，
以弗大可以同抬礼物的人，
一起平安的回到家，
一同平安的回到家里。
但以弗是信服神，
但以弗是信靠神，
接受神的差遣，
接受神的差遣，
翻转头去刺杀摩押王，
他转回头去刺杀摩押王。
又有信心对以色列人讲，
也有信心对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已经将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手中，
耶和华已经将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手上了，
带领以色列人击杀，
带领以色列人击杀，
同埋制服咗摩押人，
和制服了摩押人，
完成咗神所托付佢嘅任务，
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任务，
使国中太平八十年，
使国中太平八十年。
又让我们看看顺服另一个例子，
让我们看看顺服的另外一个例子。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以赛亚说，
以赛亚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还有下文的，
还有下文，
请继续听下去，
请继续听下去。
耶和华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痴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以赛亚的任务是非常之危险，
以赛亚的任务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要宣讲审判的信息，
因为他要宣讲审判的信息，
呼唤百姓的回转，
呼唤百姓的回转。
但神预先话俾以赛亚听，
但神预先告诉以赛亚说，
呢啲百姓一定拒绝呢个信息，
这些百姓一定会拒绝这个信息的。
既然预先知道个结果啦，
既然预先知道这个结果了，
系咪仲需要同百姓宣讲呢个信息咧？
那是不是还要跟百姓宣讲这个信息呢？
但系以赛亚顺服神。
但是以赛亚顺服神，
他又去向百姓宣讲神的信息，
他向百姓宣讲神的信息。
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
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
也都引用了以赛亚这个预言，
也都引用了以赛亚这个预言。
人心刚硬，
人心刚硬，
听不入耳，
听不入耳，
拒绝福音，
拒绝福音。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今日，
在今天，
人不同样不断拒绝嘅福音，
人同样不断的拒绝福音。
你同埋我愿唔愿意去顺服神？
你和我是否愿意顺服神呢？
继续传扬福音，
继续传扬福音呢？
提到主耶稣，
提到主耶稣，
佢系顺服神最好嘅例子，
他是顺服神最好的例子。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
这样讲，
这样提到，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把自己倒空，
主耶稣把自己倒空，
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主降世的时候，
主降世的时候，
就有一个倒空，
就有一个倒空。
这个倒空就是他自己同神同等的荣耀，
就是他自己与神同等的荣耀。
主死的时候，
主死的时候，
亦都有一个倒空，
也是一个倒空。
倒空的就是主自己的宝血，
就是主自己的宝血，
洗净世人的罪，
洗净世人的罪。
再看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那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充分强调，
那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充分的强调，
基督耶稣顺服神的彻底和完全，
基督耶稣彻底的顺服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记得第二个功课吗？
弟兄姊妹记得第二个功课吗？
当我哋愿意信，愿意信靠神，
当我们愿意信靠神，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倚靠圣灵行事，
倚靠圣灵行事，
自然就会顺服神嘅旨意，
自然就会顺服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以上所讲所有嘅故事，
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故事，
唔系叫我哋头脑嘅认知，
不是叫我们头脑的认知，
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
或者系一套嘅理念，
或者是一套的理念。
我想话俾大家知，
我想告诉大家，
从以弗摩西，
从以弗摩西，
以赛亚以及主耶稣嘅故事里边，
以赛亚以及主耶稣的故事里面，
每个故事都有血有泪，
每个故事都是有血有泪。
神嘅呼召，
神的呼召
是要他们承担责任，
是要他们承担责任，
努力的去付出，
努力的去付出，
虽然是要面对不同各种的难困难，
虽然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困难，
或者是危险，
甚至是危险，
甚至是面对死亡，
或者是面对死亡，
但是有神的同在同行，
但是有神的同在同行，
他们都在神面前谦卑信靠顺服，
他们都在神的面前谦卑信靠顺服。
神今天没有叫你和我去做刺客，
神今天并没有叫你和我去做一个刺客，
神今天要我们的就是谦卑信靠顺服，
神今天要我们的只是谦卑信靠顺服。
邀请我们与他同工、
邀请我们与他同工，
他做我们的大元帅，
他做我们的大元帅，
去打一场持久的属灵战争，
去打一场持久的属灵战争。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
讲得很清楚，什么我们要面对属灵的战争、
告诉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怎样的属灵的战争。
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可能，我只是说可能，
我只说可能，
你们已经忘记以上所讲的故事，
大家可能会忘记了以上所说的故事，
但不紧要，
这不要紧，
鼓励你们将谦卑信靠顺服这六个字带回家，
希望大家能够把谦卑信靠顺服这六个字带回家，
安静在神的面前，
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否愿意做基督的精兵，
我们是否愿意做基督的精兵，
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
领人归主，
领人归主，
服侍神，
服侍神。
请大家低头祈祷，
请大家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到你要我们谦卑信靠顺服，
让我们能够明白到你要我们谦卑信靠顺服。
从你所拣选你仆人身上，
从你所拣选的仆人的身上，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他们都是至死忠心，
他们都是至死的忠心，
去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
去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按主的托付，
让我们按照主的托付
努力事主，
努力事主，
让主藉我们来到成就你的工作，
让我们藉主成就你的工作。
愿荣耀颂赞都归回给天父，
愿荣耀颂赞都归回给天父。
祷告是奉赖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赖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